天父，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要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圣经话语的分享，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敬拜的神，你是那一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的神。愿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把我们全人再次的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来塑造，让你来使用，也是愿你在教会当中掌权，因为教会本是按照你的名所立为你自己的居所，求你来赐福，也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今天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单单的来仰望你，看顾坐在下边，也看顾坐在上边，愿我们的耳，愿我们的口被你所掌管，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不知道在你刚刚信主以后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刚信主的时候就非常兴奋，所以一信主马上就找到一个老弟兄，我就开始问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我想当我们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人家会告诉我，你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要承认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从罪中打脱，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也很重要。接下来怎么样啊？接下来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你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一样怎么样啊？你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Now what? 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所以那一次当我做了这样的祷告，然后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以后，我就去找一个老弟兄，我就问，我说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他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圣灵会亲自的带领你一步一步的成长。如果别人问你，你是不是会这样回答？或者你问一个比你年长的弟兄，他是不是也是这样回答？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什么都不用做，圣灵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成长，是这样的吗？我跟我的孩子曾经看过一部动画片叫机器人总动员 Wall-E 或者 Wall-E， 讲到一个在未来人们从太空回到了一个堆满垃圾的地球，然后要重建家园，讲了一个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在未来啊，因为科技高度发达，所以人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坐在那个沙发椅子上，然后前面有个屏幕，你唯一的运动呢就是动手指头，这是你唯一的运动，动动手指头点一下，然后这个吃的喝的就由机器人就给你送过来了，什么都不用做。当然如果你看过那个动画片的话，你就知道他们的体型了。今年夏天我有机会参加一个学生的聚会，大家都在憧憬说未来，未来要怎么样啊？他们想憧憬他们的未来最好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大家都憧憬这样的一个生活。但你知道在那个未来的，在机器人总动员，在那个未来当中，你根本不需要数钱，因为怎么样啊，钱没有用了，你在那里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一切由机器人都帮你做好了，你就在沙发嘛，屏幕上点一点，所有你需要的东西都来了。请问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 就坐在那个沙发上，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圣灵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5年或者10年没有任何变化，你会发现什么？这都是圣灵的错，对不对？如果一个基督徒什么都不用做，圣灵帮他把所有都做好了啊，这个基督徒什么也没有变化，谁的错？圣灵的错。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当然不是什么都不用做，要不然圣经里的就不会有那么多你要你要你们要你们要了。如果你去查的话，现在太好了，现在有搜索的工具可以帮你把这些字都一个个都查起来。整本圣经一共有1200多处讲到你要你要你们要你们要，而且旧约跟新约出现的频率差不太多。圣灵在我们的成长当中会帮助我们，但是人不是没有责任，人是有责任的。那么你要问，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人都有什么责任呢？有1200多处啊，你可以去查1200多处。所以今天呢我们只看3个保罗给提摩太的3个提醒，盼望呢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提醒。我们上次讲到了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逃避危险，要逃避一群恶人，要躲开一些恶事。为什么要逃避这群人，要躲开这些恶事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有一次我公司的同事跑到我面前，他跟我说，老崔，我今天在冲刺看见你太太了。冲刺是我们在爱奥瓦的一个中国食品超市，中超市，中超。对，他说我在冲刺看见你太太。我就跟他说，你们从来都没见过面，你怎么知道是我太太啊？他说我去那儿买菜，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特别像老崔，我心里就想他一定是老崔的太太，所以我就去一问，果然就是。不要以为我长得很难看啊。我要长难看就要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有听过夫妻相这个词，对不对？夫妻相不是因为两个人看着说，哎呀，咱俩长得挺像啊，那要不成为夫妻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咱结婚吧。从来不会有人这个样子，都是两个人原来并不是很相像的人，但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吃的是一样的东西，他们谈论的是一样的事情，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差不多一样子的，久而久之怎么样啊，他们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了。所以我太太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一个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能同那倾心祷告的、追求仁义、公平、和平的，你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怎么样啊？你就会越来越像他们，你也会倾心祷告、追求仁义、和平、公义。但是如果你从一群恶人在一起，你做一些恶事情，你怎么样啊？你就会越来越像这群恶人，你也开始做那些恶事。所以保罗说什么呀？你要躲开，你要逃避，你要远离。所以这是呢，我们上次一个月之前我们所讲的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个提醒，逃避危险。接下来呢，你们动了什么手脚？我这个不动了。 我先来，你们慢慢来啊。接下来有两项，一个叫守住底线，还有一个呢坚持操练。所以逃避危险，守住底线，坚持操练。为了帮你记住呢，我用三个英文词，dodge， 然后呢 defend， 然后 devote。 那我们先看守住底线。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守住底线呢，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谨慎自己，还有一个呢是谨慎自己的教训。所以呢，底线两方面，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守住自己呢，那我想可以有几个方面。哎，特别好，刚才唱了一个最后一首诗歌啊，跟那个小孩子，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心思。所以呢，一会儿你看到会很熟悉。第一个谨慎自己呢，你要谨慎你的眼睛。约伯记三十一章一节，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箴言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谨慎我们的眼睛，谨慎什么呢？我们不堪看的东西不要看。你要谨慎你的眼睛，不该看的不要看。什么是不该看的呢？你看到这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有一些那些诱惑你的事情不要看。为什么不要看呢？因为如果你看了以后，你就好像是掉进了一个沼泽地一样，一旦进去了怎么样，你就会越陷越深。所以一些不该看的事情不要看。谨慎自己呢，第二个呢，要谨慎你自己的嘴巴。雅各书，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这样舌头在白铁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铁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勒住他的舌头，勒住什么意思？如果你没看见马的话，有的人你要控制这个马，要把那个酒环放在他嘴里边，他不听使唤的时候，你就往后一勒，他就听你的话了。所以勒住呢是要控制，要控制你的舌头。如果你的舌头不能够被控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什么呢？他这里讲到了舌头很小，但可以说大话。所以他给你画了一个画面，一个什么的画面呢？就好像是那个火，其实很小的一个火苗，它可以把整个森林都端起来。我想你以前对这个可能很陌生，但今年你绝对不会陌生。我在爱荷华住二十年，从来没有发现天空被烟所盖过。我不知道十二岁又怎么样，二十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加拿大的大火大到了我们这儿的烟都飘到我们这儿来了。那么大的一个火怎么样啊？其实就从一个小火苗开始，就是一个火星就可以把整个森林烧下来。舌头在我们的里边不是很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占地面积很小，但是你就知道它的破坏力有多大。所以怎么样啊？所以要谨慎你的舌头，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再一个要谨慎的呢，是要谨慎我们的耳朵。谨慎我们的耳朵呢，我们要去听我们该听的话。提摩太后书，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在两千年前说什么呀？说时候要到。如果他今天 站在我们当中，他会说什么呀？他会说时候已经到了。为什么时候已经到了呢？你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你早晨一睁眼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早晨睁眼你手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你眼睛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早晨一睁眼各种信息就扑面而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我们听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圣经当中我们该听的那个信息我们听不到了。如果你要是站在250和29交口的那个立交桥上，你站在那里，你想想250和29站在那立交桥上，前后左右的车都呼呼嗖嗖来回过，请问你可以听见鸟叫的声音吗？根本不可能。这种嘈杂的声音把你想要听的声音完全的埋没掉了。不光是如此，当你找到一个没有那么嘈杂的地方，你想安静的去听你想听到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声音会更有吸引力。你有没有打开手机一看，哟，这个很好玩啊，再看看一个视频也很好玩啊，相比之下圣经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啊？没有吸引力。如果你在一个游乐场，你想要去学习复习考试，你想想这样的成绩，那里边非常兴奋的声音在那里，你可以专心的复习考试，你可以专心的要做你该做的事情，不可能的。不光是有嘈杂的声音，还有更吸引人的声音，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说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找一个角落，我自己静下心来，我好好的听一篇讲道，你会发现怎么样啊？结果听到了一篇有人打着圣经的旗号讲着似是而非的道理，好不容易你有时间可以听一些该听的声音了，结果你听到的声音呢又是不存的。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保罗说时候要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人的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掩耳不听真道。你说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该怎么办？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有耳朵吗？有耳朵。有耳朵他可以听声音吗？可以，他就应当听。而且不光如此，他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所听的要留心。我们要找到一个真的是可以安静的地方，把这些嘈杂的声音把它放到外边，让它不能影响我。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有大约半年的时间没有看朋友圈了，我从来不看抖音。我不是反对娱乐呀，我也不是反对你看朋友圈或者你看抖音啊，娱乐本身是中性的，适当的娱乐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呀？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嘛？我们可能工作很辛苦，我们需要有点放松，适当的娱乐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中文有个词叫过犹不及。过犹不及的意思是过呢跟不及实际上差不多的，但是关于娱乐呢，我觉得你过呀还不如不及呢。你想到那儿有扇窗户，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那儿了，只留下一个小洞，能进来多少光啊？那 进来这么一点点光能照多亮啊？那照不亮。但如果你把窗户都打开，里面的光就可以进来了，就可以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如果把我们的心打开了，把我们的打开了，让圣经能够完全的进去，它要改变你的生命。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我们嘴巴所说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耳朵，我们还要小心保守谨慎我们的心，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人，因为我以前听过，但是查出处一直没有查到他的出处。有人说这是老子说的，但有人说不可能是老子说的，所以最后呢你就听到说有人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是对我很有感触的，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他说 英文的 Watch your thoughts for they become your words. Watch your words for they become your actions. Watch your actions for they become your habits. Watch your habits for they become your character. Watch your character, it will be your destiny. 小心 你的心思意念，它会成为你的话语说出来，而小心你所说的话，它就变成你的行动了，最后你的行动会变成你的习惯，你的习惯成为你的人生的一个品格，最后影响你整个一生的道。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你可能要问，怎么来保守我的心呢？这是在哥罗西书，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的。耶稣说过一句话，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当如果我们真的以天上的事情，以与耶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件事情为宝贝的话，我们的心思就在哪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以我们守住底线呢，我们要谨慎自己。第二个底线呢，是要谨慎自己，谨慎自己的教训。自己呢，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的行为，自己的教训呢，是我们跟别人所分享圣经上的真理。当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教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的教训是正确的。你跟当然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要去首先你要确定你所分享的是对的，然后你守的呢才能守的是对的，要不然你就守错了，对不对？我们小孩子去学踢球的时候，我们孩子小时候学踢球的时候，小孩子小，他们不会记住太多的规则，所以教练就只给他们两条。第一条，你要看准了吗？你的任务是要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头去，第一条。第二条呢，你要守住你这个门，不要让别人把那球踢到你这个门里来，就这么简单。两条，第一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去，第二守住不要让球进到这个门里去。然后呢，哨声一响怎么样，所有的人都聚那球那儿就开始大家抢啊抢。接下来会怎么样？接下来就开始有同学要往自己的门里踢了，你知道吗？对方的球员也很配合，赶快去帮他守门了。教练说了嘛，球不能踢到门里去，哪管谁的门呢？ 如果你要守住自己的教训，你要确定你的教训是对的，要不然呢，你守的就是一个错误的教训。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的守的教训是对的呢？你如果不读圣经的话，你能确定你跟别人分享的是对的吗？如果你读圣经，你不明白圣经呢，你能确定你所分享的是对的吗？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也盼望我，我们能够在圣经上多下功夫，能够多读圣经，不光是读圣经，还要力求明白圣经。读圣经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因为必须得你自己读，我读算我的，你读才能算你，所以读圣经这事儿我帮不了你，但是明白这圣经这事儿我可以帮你。并不是说我真的什么都明白了啊，其实我也不明白，所以怎么样啊？所以我就去学怎么能够明白圣经，等我学到了之后呢，我也可以给你分享一下。所以给大家打个广告，我现在呢准备下个学期明年春天的时候要准备一个主日学，怎么能够明白圣经，怎么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我现在打广告其实我很犹豫要不要讲，因为我一旦讲了怎么样啊，我就得去做了。后来想我还是给自己点压力，断了我自己的去处，所以呢期待中啊。那你已经明白了真道，你要去保守它，怎么来保守？这里讲要在这些事上恒心，你要持之以恒，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头晒网，你不能说今天哎呦我高兴了，或者今天崔弟兄讲到了，我今天晚上回去看看圣经吧，明天又去干别的，又刷抖音了，不能三天打鱼两头晒网，你要持之以恒。而且这里讲到在这些事上恒心呢，不是单单的指自己的教训，这些事是指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在保守自己的方面，你在保守自己的教训方面，你要去持之以恒。当你持之以恒的时候，他就讲到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当你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持之以恒的时候，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要注意啊，保罗特别的把谨慎自己放在自己的教训的前边，把又能救自己放在又能救听你的人的前边。有没有看到这里其实是有讲究的。如果你自己这个人不对，你传讲的信息呢也很难是对的。如果你自己这个人都是没有得救的，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得救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坐过飞机，当你上了飞机之后找到你的位置坐下，最后所有的人都上来之后，空姐就把那个舱门都关上了，不能用空姐，对不起，因为也有空大叔空大妈什么，乘务员好了，乘务员就把舱门关上了。乘务员关上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开始给你演示了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就告诉你安全带要系好啊，紧急情况你要该怎么样啊。他会告诉你当那个氧气罩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请问你是先给自己戴上呢，还是先给你的孩子戴上？先给谁戴上？一定是先给自己戴上，然后再把你给你的孩子戴上。所以怎么样啊，你就照着去行吧。除了守住底线，第一个呢是要躲避危险，第二守住底线，第三呢要坚持操练。提摩太前书，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操练什么呢？操练敬虔。敬虔是什么意思？敬虔英文是 godliness， 其实就是属神的，像神那样子的，那样的品行。所有的圣洁、仁爱、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敬虔的事情。但是这些敬虔的事情会不会是因为那一天你做了一个祷告成为基督徒了，他突然之间在你的身上全然出现了，你突然就全都拥有了，会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他不是你一下子就拥有的。你需要怎么样啊？需要不断的操练。当一个小孩子，我们那时候那么小一个孩子还在抱着，当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人这个生命有没有在他的里边呢？人这个生命已经在他里边了，但是他却不能像你我这样子自由的可以行走，因为他还很小。他要怎么样啊？他要一步一步的，他要先学会翻身，然后呢，慢慢的再爬起来，最后站起来，站起来呢，一步一步的要走，每一步都需要努力的。不是他在那躺着，如果一个生下来的孩子在那躺了十年，他一定是有问题。所以呢，敬虔是需要操练。怎样操练呢？其实也很简单，其实你就坚持读经，坚持祷告，你也坚持来参加聚会，你也坚持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你做这些事情。前面讲过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怎么样？你久而久之的，你就会在敬虔上，你就会越来越敬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除了操练敬虔以外，还有没有什么要操？还有没有别的要操练？这里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身体要不要操练？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的意思是，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有没有？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只不过跟操练敬虔比起来呢，是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呢，你首先最重要的呢是操练敬虔，其次呢也要操练身体。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啊，保罗跟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保罗没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哎，反正这个身体就这样，这个地上的帐篷迟早要吐下去，等将来到了新天新地，一切都更新了，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疾病，不用担心。保罗有这样跟他讲吗？没有，你还要注意你的身体，你要照顾你的身体。为什么你要注意你的身体？为什么你要照顾你的身体？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去探访他的一个学生，然后到了这个学生的家里，这个学生的太太一看教授来探访了，赶快就拉住教授来说，他说你跟我的老公讲一讲，他说他自从上神学院以来，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接下来呢他要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说他每天睡五个小时，我们家已经鸡犬不宁了，等他每天睡四个小时，日子没法过。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去读神学院的话，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像你不当农民，你不知道种地是啥滋味一样。今年初我去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很多人上台发言，有教授啊，有老生啊， 上台发言，每个上台发言，我发现他们都提到了一个词 survive， 活下来。我开始听，我想他们肯定是在开玩笑吧。等他们说的多了之后，我发现哎呦，他们好像是认真的。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害怕，我毕竟博士都拿到了，读这点书还算是个事儿吗？博士我读多少书，这才多点儿。半年下来之后，我真的明白什么叫 survive， 我也真的体会到了，只有当农民的人才知道种地是辛苦。就拿这学期来说，我只选一门课，除了老师上课你要去听以外呢，还有六门教材，一共1000多页，而且是必须都得读的，到期末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读了多少页，按照这个给分了。然后每个作业呢都是5到10页的小论文，好在，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今天是我今年讲到的最后一次，所以我接下来我可以喘口气儿。我年初的时候答应教会的同工，我说我今年可以讲到讲8次，今天刚好是第8次，所以我今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下边我可以专心的 survive 了。然后教会的同工跟我说，在他跟我说之前，我先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跟他说明年的时候我最多，如果主若许可，我最多只能讲4次。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也可以多讲一点嘛，你晚上少睡1个小时就可以了。 我看着他，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我既不能说行，我晚上晚睡1个小时，我也不能说要不你晚睡1个小时吧。当那个神学院教授有机会跟这个神学生单独谈话的时候，这个教授说，某某某，你为什么不抽烟呢？这个学生说，教授，你知道我从来不抽烟的。教授说，我知道你从来不抽烟，我的问题是说你为什么不抽烟。这学生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是考题呀。那马上圣经里讲的好啊，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不会抽烟的。教授跟他说，难道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你每天只睡5个小时，将来还要睡4个小时？这个教授后来说当时那个学生的表情他终生难忘。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有责任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照顾他，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娇生惯养，然后你就躺在这儿，我什么活都不干了，哎呦，我这儿疼那儿疼了，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哎呦，我这瘦一点是不是更好看一点呢？也不是这个意思。照顾你的身体是让你的身体能够保持健康。有人做过研究，说过如果你的身体能够照顾好，能够保持健康，你可以为主多做工5到10年。而且你知道啊，在你最后多出来那个5到10年，可能得比你前面10年到20年所做的工还要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操练敬虔，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情，我们要看顾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身体，这也是一个属灵的事情。 除了操练敬虔、操练身体以外呢，还有两个操练。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这些经，其实我们家是非常熟悉，因为几乎是每一次我们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给他写卡片的时候，都会用这一句话：我愿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其实这里头讲到了身量，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身体，操练身体。神喜爱他的心，其实是讲到了一个属灵方面的，是一个敬虔，神喜爱他的心。那这里还有两项，一个是智慧，一个是人喜爱他的心。那智慧呢，不是说你这个人聪明，智慧呢是指我们在知识上的增加，我们在理解力上的增加，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判断。这个智慧呢，这个知识，这个理解力，这个判断，也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有的，这些是需要经过我们不断的学习才能有的。所以我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要不断的去学习。不管你信主多长时间了，不管你在教会服侍有多少年，我提醒你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我们要更多的去学习圣经，我们要多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其实网上也有很多的资源，都是免费的，你不需要读上神学院，网上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去学习。就好像是说我们吃饭一样子，我们每天都去吃饭，我们有主菜，我们有配菜，饭后呢还有甜点，你这样吃呢不光是丰富营养呢也均衡。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在智慧上操练自己。还有一个呢是人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是指到什么方向呢？人喜爱的心是指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方面。你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真空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当中都会跟不同的人有一些联系，对不对？我们可以是父母，我们也可以是儿女，我们也可以是公司的老板，我也可以是公司的下属，我们也可以是同事，甚至我们可以是邻居。在教会里我们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跟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关系。那请问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别人是喜欢你呢还是讨厌你？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喜欢的人，对不对？也有我们讨厌的人。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说你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是人喜不喜欢你。你看这里讲到人喜爱他的心，人喜爱耶稣的心。问题是说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喜爱你？或者一个更直接、更实际一点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让人越来越多的喜爱我？怎么样别人，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别人越来越多的喜爱，像别人喜爱耶稣一样的，怎么样做？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前面讲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我们能够多跟耶稣在一起，怎么样啊？我们就会像耶稣那样子被人喜欢。你看看耶稣做事情是怎么做的，你照着去行就可以了。大家知道这节圣经前面的背景是什么吗？前面的背景是耶稣跟他的父母在12岁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然后呢他父母呢回家了，耶稣呢还留在圣殿当中，坐在老师中间，一面说一面问。后来他父母呢回去去找他，等找到他之后稍微有点责备的样子，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们找你很着急的。但是耶稣说，你们岂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翻译说，岂不应该我 难道我不是应该住在我父的家里了吗？也就是说，耶稣可以不跟玛利亚和约瑟回去，而留在那里。但是耶稣选择什么呢？耶稣选择就同他们回去，并且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词，并且顺从他们。顺从这个词在那里头非常美，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词，顺从。这不光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词，而且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词。你知道吗？当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稍微多一点点，就多那么一点点顺从，其实你跟别人的关系就不一样。我相信别人喜爱你的心一定会增长。所以这里头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有四个方面，就是有两方面的智慧和身量 intelligence and quotients， 还有 health， 这些呢是硬件。还有两方面的神喜爱他和人喜爱他呢，是讲到了软件的方面。所以智慧、身量、神喜、人爱 IQ、HQ、SQ、EQ 这几个方面要怎么样啊？大家注意上面有一个词啊，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也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一个词，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怎么样啊？一起增长。所以当我们这个人要操练的时候呢，我们是这几个方面要一起来增长。我们不是说我今天我就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整天我就读圣经祷告，我什么别的什么都不用干，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其实你想一想，如果不说别的吧，就说我肩膀好，我这肩膀一直要疼，一直要疼。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读经，你去祷告，你想象那个情景，这儿一直在疼，我刚要祷告主啊，就疼。其实你祷告都想不到别的祷告，你也不能为别人祷告，你只能为自己祷告。所以呢，你身体要注意。还有呢，你整个你的知识面、你的理解力、你的判断力，你要去增加。那你跟别人的关系、社交，你讲到 EQ， 其实这个 EQ 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更加重要一些，是更不容忽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个年代。那么前一阵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在北卡校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都跟 EQ 有关系，整个社会中发生很多的问题都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要坚持操练，要在这几个方面呢都要操练，要一起增长。当我们提到青春这个词，很有可能我们会为之心动，怦然心动。青春，我们很可能会想着，哎呀，我要是能永葆青春该有多好。甚至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我要是返老还童该多好。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青春不是我们应该要停留的阶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从幼稚一步一步要迈向成熟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停止在某一个状态当中。那我们怎样才能一步步的从幼稚迈向成熟呢？那我们今天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也是今天给你我的一些提醒。我们要逃避危险，逃避一群危险的人，也逃避一些危险的事。我们要守住底线，要守住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要守住一些正确的教训，圣经的教训。我们也要坚持操练，在我们的身心灵，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操练。当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不断的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当我们在这些方面一步步的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将来就更加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可以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将来那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将来荣耀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像，可以完完全全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跟你在荣耀当中永远的生活在一起。在这之前，我们还在这地上存留的时候，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谨慎我们自己，我们要做我们该自己该做的事。我们不是躺在地上，我们等着神，一切神你都 take care， 神你都做好了，而是我们有我们自己该做的责任。我们也愿意尽心，在我们你还存留在地上，把我们存留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尽心把我们该做的都做好。愿我们每天的生活讨你的喜悦，愿我们的心思意念讨你的喜悦，愿我们所说的话语，愿我们所看的讨你的喜悦，愿我们每天真的是可以聆听你的声音，让圣经的话语一步一步的来改变。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